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最近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还有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否进行停火展开的一系列谈判和斡旋，那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自从二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不欢而散之后呢，美国其实已经基本上退出了直接出手来制止俄乌战争的努力了。那么俄乌战争到现在此时此刻也没有停歇，只是从大规模的地面交战演变成了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美国决定从欧洲部分抽手呢，反映出了美国国际战略一个重大转变，就是美国要集中力量来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把欧洲的安全和俄乌战争的问题呢留给欧盟来处理。那美国的这个新的战略决策呢，让欧盟国家相当难受，因为欧盟它既不能够在军事上对俄罗斯产生威胁力，他又不能在能源上放弃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而普京的扩张意图又十分顽固。乌克兰呢是失去了领土，一部分乌克兰人也失去了家园。那么在这个现状下呢，乌克兰是难以接受战争现状的这个结果。于是呢，国际社会对正义的支持坚持就变成了一个虚空的呼吁。而俄乌战争的终止和东欧和平呢，仅仅靠外交手段似乎很难实现。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都多次会提到特朗普总统在上台之前所承诺的，就是他认为他自己一天就可以解决俄乌问题，但是在随后的非常艰难的谈判之中，而且在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呢，特朗普最终呢他是表示他对普京感到非常的失望和不安。有解读认为说是特朗普总统呢一开始是过于乐观了，随后呢就是严重的受挫，对俄罗斯也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估计，导致原来说一天要结束的承诺呢拖到现在一直都是没有结果的，这也算另外的一个解读。
对，我觉得创普原先对问题的估计过于简单化，然后他现在就是这次和普京通完话以后他仍然是沮丧的。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欧盟国家和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为了俄乌战争停火所做的各种努力基本上都撞墙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态度都很强硬，而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出了停火前提呢其实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所以尽管有人建议停火，但俄罗斯和乌克兰根本就没办法一起坐上谈判桌。不久前啊，在土耳其安排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因为普京没有诚意，他根本就拒绝出席，只派了低阶官员去应付，所以这个谈判就失败了，连交换战俘这样的事儿都谈不成。那么据法国国际广播公司电台的报道呢，就推动上次土耳其谈判呢是德国新上台的政府，结果他觉得非常，德国政府觉得很尴尬。那么德国的舆论就开始在国内德国媒体的讨论，说是还是希望美国介入进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8号在罗马跟美国副总统万斯会面，而同一天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4位领导人跟川普总统开了个电话会，他们就想在这个电话会上集体的请川普总统对普京施压。那么这样的话，川普总统决定说，我安排在5月19号，就第二天，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莫斯科是傍晚6点跟普京通电话。那么川普总统和普京这次通话呢，讲了很久，整整2个小时，一直到了美国东部时间5月19号下午1点半，川普总统才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社交媒体账号上简单的介绍了这次通话的情况。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刚刚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布金结束了2个小时的通话，我认为通话非常顺利，俄罗斯和乌克兰将立即启动停火谈判，更重要的是结束战争，双方将就停火条件进行谈判，这只能是因为他们掌握着其他人无法知晓的谈判细节。通话的基调和气氛都非常好，俄罗斯希望在这场灾难性的血腥屠杀结束后与美国开展大规模贸易，我对此表示赞同。俄罗斯拥有巨大的机会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其潜力是无限的。同样，乌克兰在国家重建的过程中也可以从贸易中受益匪浅。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谈判将立即启动。那美国各家媒体都转报了川普总统上面的介绍。
但是陈博士，我们看到普京他在俄罗斯对媒体的讲话显得比特朗普总统要谨慎得多，他并没有明确的承诺停火，而且他提到可能在俄罗斯认为合适的条件下才达成这个和平协议。那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并没有参与特朗普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这一次对话，但是呢，他也呼吁美俄双方不要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来做出决定。不过呢，泽连斯基是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见面了，美国副总统万斯呢也在梵蒂冈与教宗梁十四世会面，而且新任的教宗呢也表示愿意来主办任何和平的会谈。你觉得这个算不算是这一次谈判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呢？
实际上特朗普和普京不是在谈判，特朗普只是在跟普京打招呼，请他坐下来谈判。特朗普也在他在那个发表的关于这个和普京的电话通话的内容的时候也介绍过，说真正的谈判是普京和泽连斯基他们两个人的谈判，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谈判的细节，美国不参与谈判。那么现在虽然普京是答应坐下来参与停战谈判，那么罗马教廷新选出的教皇呢也愿意出面来主办这个谈判，但谈判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白宫的发言人那位年轻的 Levy 他证实说，川普总统和普京通话以后对莫斯科和基辅的态度感到厌倦和沮丧，这暗示啊，川普的直觉是俄罗斯乌克兰现在很可能仍然谈不拢。那么路透社是报道说，普京表示结束战争的努力总体上在政治轨道上，莫斯科已经准备好跟乌克兰一起做一个潜在的和平安排。但是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普京和川普总统通话以后在俄罗斯电视台上发表了讲话，普京表示这次通话是有意义的，非常有启发性和坦诚的，然后就提了条件，他说俄罗斯一直坚持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放弃俄军占领四个州以及克里米亚半岛。那普京在电视讲话里说呢，如果为了双方的利益做出必要的妥协，停火是有可能的实现的。他的言下之意是说，如果乌克兰不接受俄罗斯提出的上述条件，就不会停火。那么看起来乌克兰是没办法接受这些放弃领土的所谓的普京条件。
那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任何国家公布俄乌领导人普京和泽连斯基可能举行直接会谈的具体日期或细节。
对，因为普京只是说他愿意坐下来，但他没说哪一天呢。不过川普总统跟普京通完这个电话以后呢，他倒是马上就打电话打回欧洲，给几位欧洲的领导人通报川普总统和普京谈的情况。那这几位呢，欧洲领导人是在欧洲时间5月19号晚上一直在等川普总统和普京通完电话以后回电话跟他们讲情况。那么在等电话的欧洲领导人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罗尼，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还有芬兰总统斯杜，但是不包括英国首相。
陈博士，最后请您点评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最近呢还会见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意大利的总理乔治亚梅洛尼。梅洛尼呢是说他希望这次三边会谈能够成为一个新的开始。刚才你也回顾了，就是在解决俄乌问题方面美国欧洲国家的一些努力和曲折的过程。梅洛尼说的这次新的开始，你认为说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个事情算不算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应对这个俄乌危机的这个问题上的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是欧盟的一厢情愿，就是欧盟现在实际上真正想要的是把美国已经改变的国际战略重点今后从欧洲放到亚洲来，保护印太地区为主。但欧盟想要的是把美国的战略重点重新拉回欧洲，那是要牺牲美国的国家利益。
好，那谢谢陈博士对于这个新的开始的解读，我相信也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我们会继续的关注俄乌危机的进展情况以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